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真的是你是那位永远可以称颂的主。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会软弱，但主你永远得胜。人纵然失信，你却是全然可信，因为你不能背乎你的自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，你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把今天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再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。荣耀赞美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29章。29章就给我们看见，当初大卫凭着自己的意思，他去了投奔了非利士，而且在那个地方住了1年4个月，看起来好像他躲过了扫罗的追逼，而且他有一段很享受的时间，但事实上呢，他是落在一个更深的陷阱里面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躲避神的管教也好，或是神的训练也好，我们带下来的路是更加的艰难。所以29章就给我们看见大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里面，因为这个时候非利士人要聚集跟以色列人在打仗，而且这个非利士人的聚集呢，它是整个非利士人全部动员。非利士人有5个重要的城市，所以他们可以说全部一起动员要来对付以色列人，而且非利士的首领呢各率着他们的军队，有些是像百夫长或千夫长，他们率领100个1000个挨次前进。那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呢也同着雅吉在后边，所以他所处的环境是进退两难。因为如果他真正要去打以色列人，神高他做以色列王，如果他真的打以色列人，他跟神的旨意完全相反，他怎么能够继续再做以色列的王？不可能。但如果他不打呢，他现在仇敌的手中，在跟着仇敌在一起，他没有办法不去征战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下面，如果不是神干预的话，大卫后果不堪设想。结果呢，到了3节给我们看见，这时候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话了，他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知道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是属肉体的人，属世界的人，如果我们一个神的儿女被世界上的人或者被属肉体的人责备我们，你看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悲惨。你知道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生这种事情，如果你读创世纪12章，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他是我们的信心祖先，可是他居然被法老责备，法老是代表在世界的王，所以当他下了埃及的时候，而且他说谎了，法老在12章18节责备他，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。所以你看见亚伯兰也曾经落在这个情形下面，被法老被世界上的人责备。然后我们基督徒就落在一个地步里面，我们被世界上的人责备我们，这是很羞耻的事情。但亚伯兰我们知道他不止这一次，在20章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又被责备。20章呢，我们发觉也是被所谓的非利士人责备。所以你看20章第我念一下，20章第9节，那是非利士的王叫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名， 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阿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样的事？第一次亚伯兰被责备是被埃及王法老责备，那时候他的名字还称为亚伯兰，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他又犯了一次错误，又被非利士地的基拉尔那个地方亚比米勒那个王责备他。我们晓得不仅他被责备，他的儿子也被责备，对不对？以撒在26章，创世纪26章，也被亚比米勒责备。26章第10节，我念就好啊。第10节，亚比米勒说：“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”所以你看见大卫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，被这些非利士的首领责备他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以撒也是这样。我们常常也会落在这个情形下面。有的时候我们落在一个情形下面，你知道，我们还不是被基督徒责备，我们还是被外邦人责备，那是很可怕的事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借着非利士的首领说话，其实是很羞耻的事，但事实上呢，对大卫是一个拯救。他说，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当亚吉是帮着大卫说话，他说这是扫罗的臣子，他在这我这里有那么多连日了，他投降我以后从来没有见他犯过错。我们知道亚吉其实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人，大卫在骗他，大卫攻击这些人那些神的仇敌，但是呢他让亚吉觉得他是攻打犹太人，所以亚吉很相信他，亚吉在为他说话。但是非利士的首领不怎么想，他向亚吉发怒，亚吉也是5个首领之一的，他说你叫他回去，因为他到时候怎么跟他主人扫罗复合，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头，他曾经杀了哥利亚，而且以色列妇女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是这个大卫。所以亚吉没有办法，亚吉只好对大卫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，你随我在军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，从你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没有看见你有什么过失，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。现在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，免得非利士人首领不喜欢你。所以亚吉在这里劝大卫回去，这实在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知道大卫有2次没有杀扫罗，神把扫罗杀在他手中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征战，扫罗要被杀死。如果大卫即使不打仗，他即使在这个阵中，结果都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实在是神的怜悯，把他从这个进退两难的环境中拯救出来。但是你读了第8节，大卫还是讲了个模棱两可的话。大卫是利用人家对他的信任，所以他说。大卫对亚吉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，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，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。你看他讲的多好听，但是亚吉说，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，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与我们出战，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，就是你本主的仆人，要明日早晨起来，等到天亮回去吧。所以亚吉被大卫欺哄得很深，大卫在利用他。第11节，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，就回非利士地区，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。你知道他大卫回到这个非利士地，回到这希格拉之后，他才发觉。还好他回去了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回去的话，他所有的牛羊，所有的跟随他的人，他的家族的人，妻子，全部都被杀死。就是因为他回去了，他能够拯救他们回来。 所以你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救他，不但脱离在腓力斯军队跟扫罗征战的那个危险，更脱离一件让他没有想到更危险的事情，就是亚玛力人就在这一段时间来攻打希格拉，把所有的人都掳去。所以你读到下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所有跟随大卫的人每一个都要杀大卫。所以如果不是神保守了他，你看这个后果不堪设想，一面他就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一面他所有的人都死掉被掳。所以你看见哦，真的是我们人没办法保守自己，只有神能够保守我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你知道大卫没有办法从这个困境出来。很多时候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的困境出来。所以大卫呢，他是可以说真的是，所以大卫后来写的一些诗篇就是描述他怎么被拯救的光景。因为大卫的一生啊，他神多次的拯救他脱离困境。我们晓得扫罗曾经好几次用枪要刺他，把他钉死在墙上啊，而且扫罗曾经派人围困他的家，如果不是米甲啊，扫罗的女儿米甲把他从窗户坠下来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逃脱啊。他也曾经逃到腓力斯地去被抓住，但是神拯救他出来。他也曾经在马云的旷野，我们读过马云的旷野，扫罗的军队已经包围他了，结果神干预腓力斯人犯境，所以扫罗撤退现在在希格拉一连四个月本来他以为是很平安的，但没想到你看这么可怕的光景出现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卫他蒙拯救的过程我们可以读一篇诗篇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4篇，诗篇124篇是大卫的一首诗。这首诗最主要是记载大卫怎么样落在网罗里面，他被他人逃脱。所以这是诗篇124篇，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一方面来讲，这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所以诗篇120篇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因为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但是同时呢，也是所有有心跟随主的人的经历，所以120篇也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你看，大卫一开始写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说，所以你看见他这是个团体的，是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都是以色列人。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。他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要把我们活活的吞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凡是有心要追求主，有心来走属天道路的人，你迟早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你迟早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大卫所写的120篇的感受。因为当大卫回想他所走过的路，他回想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他心中不能不充满感激。他承认如果不是耶和华的帮助，他是没有办法走到今天的地步，他绝对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他在写他的经历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说，以色列人都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活活的被吞了。所以这一切大卫都认为这不是他自己的好，也不是他自己的努力，更不是光靠自己的追求。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很好的，大卫也是自己很努力很追求的人，但是呢，当他在写124篇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在他来讲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夸口的只能靠主的夸口。他知道完全是神的帮助，所以荣耀都应当归给他。这大卫在写诗的时候，他里面那个他那个心的心里面的真正的感受，因为这完全是神的爱在吸引大卫。完全是主的恩典来扶持他，完全是神的能力带领他脱离这一切的捆绑，脱离这一切的属地的吸引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他把这个仇敌主要是这个世界 当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，整个世界啊，可以用三个图画来形容。换句话，我们的仇敌有三个脸孔，啊，三个方面让我们看见的。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像野兽一样，要活活的把我们吞了，像个野兽。第二个呢，它像个潮流，你看世界像个潮流，它要漫过我们，河水要淹没我们，啊，狂傲的水要淹没我们，就世界像个潮流一样。第三个呢，这世界像个网络，要把我们网住，啊，像捕鸟人的网络，啊，如果不是神，我们已经被捕了，如果不是神的缘故帮助我们，啊，这个网络会破裂的，啊，所以大卫在写这个时候，他回想他的一生，他会发觉这个整个世界可以用这三幅图画来表示。所以仇敌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野兽。他人要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呢，就像野兽一样把我们吞掉。我们晓得彼得前书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曾经交通过彼得的书信，那我们都记得彼得前书第五章特别提到了一幅图画。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啊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你看他要活活的把我们吞掉，所以他在这里他特别要我们谨守警醒，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那你要怎么样谨守警醒呢？他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有心追求主、跟随主、走这条道路的人，都有这个苦难，都有大卫所经历的这个苦难，也都有彼得所经历的这个苦难。他说我们都有，但是那个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是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特别提到这个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吞吃我们。但是在他讲这些话之前呢，他特别提醒我们几个点，就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被仇敌给吞吃。第五节他怎么讲呢？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。所以我们要学顺服的功课，我们要彼此学顺服。一方面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，一方面呢也要彼此顺服。为什么顺服这么重要？因为仇敌魔鬼他不服，我们的肉体都不愿意顺服，但是当你顺服的时候呢，你就在神的保守底下。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谦卑了，他说啊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当我们在学习顺服、学习谦卑的时候呢，你就在神的保守底下，魔鬼就对你没有办法。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，当我们在管教的时候，受管教的时候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人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要使你们升高。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彼此要学习顺服，一方面我们要伏在神的手下，然后要把一切的忧虑写给神，因为他顾念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，也是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，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虑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仇敌，当我们在行走在这个路上，在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仇敌像吼叫的狮子，他会吞吃我们，他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，所以要谨慎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，你读但以理书就晓得，但以理书在第二章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，他曾经做了一个梦，梦了四个帝国，就是那个人像金银铜铁四个帝国。 但是等到但以理在第七章的时候呢，他看见的是四只野兽，四个帝国在世人的眼中它是非常辉煌的，可是在一个跟随主多年有属灵眼光的人来看呢，这世界上的人，这世界上的权势帝国呢，就跟野兽一样，他要把我们吞了，他要把我们吞掉，非常的残暴，非常的凶恶。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活在肉体上，我们如果是活在一个肉体的光景底下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，一个属肉体的人啊，就是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嫉妒、凶杀，你看这些都跟野兽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学习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，属血气的常常会逼迫属灵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跟随主，有心跟随主的人，你会发觉呢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野兽，仇敌就像一个野兽，他要把我们吞了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，你都要受逼迫。所以这是我们必然会碰到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可能早就被吞了。所以大卫在写他的上天之诗，他回想他的一生，哇，那个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，就像野兽要吞他，但是不是靠他自己，真正背后他发觉的是耶和华的帮助，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在走这条路上的，我们都会碰到。然后第二幅图画，他讲的就是说，第五节啊，124篇的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他特别提到，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所以你看见世界呢，像个潮流一样，我们很容易被它冲去，跟随这个潮流走路。所以你看基督徒为什么活在地上，世界上的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跟着追求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个潮流，你挡都挡不住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潮流。所以我们，你看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、所在乎的，我们也在乎，为什么？你不知不觉就跟着这潮流走掉了。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，第一节他就讲到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为什么呢？很容易什么水流失去。所以他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容易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？因为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我们随流失去。你记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他为什么会讲这话呢？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有多荣耀，他比那些众先知更荣耀，比天使更荣耀。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位天使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讲到主的荣耀的时候，他叫我们马上就叫我们注意我们所听见的道理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要注重主是这么的荣耀，不要再被世界这个潮流的吸引去。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太厉害了，所以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都跟着冲走了，这个洪水波涛把我们冲去。所以你记得在我们曾经讲过，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提到有些动物是洁净的，有些动物不洁净，对不对？他特别提到一个东西，在海里面游的东西，有些东西不能吃，有些可以吃。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呢？有鳞，有什么？有翅膀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有鳞有翅膀就可以吃就接近呢？因为有鳞的就说出了呢，它跟世界就是跟那个水是有分别的，你必须跟世界分别。为什么有翅呢？你可以逆流而上，你看死的鱼都随流而下，但是活的鱼呢，它逆流而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像有鳞有翅的这些像这些鱼类，我们一方面跟世界有分别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能够逆流而上，不随流失去。那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？所以你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首先他是说 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完全为主而活。当你有这样奉献的态度之后，接下来他马上就讲到了，你们心意就更新而变化，你就不会怎么样啊，被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心意没有更新变化，我们就会跟着世界潮流走。但是当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，是因着我们的奉献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啊，成为活祭的时候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为主而活的时候，很奇妙。当你这个奉献越彻底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意就更新变化，你就不照着这世界的样子行，你反而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朝着神的旨意而去，逆流而上，我们不会随流失去。所以在以赛亚书59章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我们看一下。以赛亚书59章，19节，以赛亚书59章19节。我们特别从读后面一段，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你看仇敌要把我们冲走，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耶和华之气在原文的意思，你根据大卫的，因为大卫翻译的很好，大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把旗子举起来能够抵挡他。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抵挡仇敌的洪水呢？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灵举起旗子，就是说他的夸胜能够抵挡他。所以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率领我们得胜。所以你看，还是因为我的主。所以当然我们有我们这边该要做的，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耶和华的灵，他为我们举起来了，使我们能够抵挡这个仇敌那个急流的洪水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你看，每一次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谁能够抵挡世界的潮流？你看，我们常常被冲去，但是主一直帮助我们，一直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呢，我们就能够跟世界越来越有分别。慢慢我们就越来越脱离世界那个洪水的势力，还是靠着他的灵，为我们举起那个得胜的旗帜，使我们得胜，也靠着我们的主，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。好，接下来在124章第7节啊，124章第7节，他讲到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了我们就逃脱了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？我们好像，你看我们好像雀鸟，我们就像鸟一样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了。你看我们是被网罗起来，我们被抓住了。你知道一个捕鸟的人为什么能够抓住鸟？因为他很厉害，他在网子底下放了一些东西吸引你。所以你记得我们为什么会被吸引呢？因为有世界上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世上有好多东西吸引我们，你看起来是很吸引人的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当你真的去抓的时候，去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网子就收起来了，我们就被抓起来了。因为我们多少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被仇敌这个吸引住，我们就被落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却逃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使这个网罗破裂了，我们逃脱了。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帮助， 整个世界就像网罗，它要困住我们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自拔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你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。第二十六节啊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，挪亚的日子也好，罗德的日子也好，人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，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错，因为我们需要吃喝嫁娶，我们也需要做买，也要卖，也要耕种，也要建造，这本身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世界很厉害，他把这个东西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以这个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，取代了主了，这就很可怕了。所以他特别讲到，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呢，洪水就来了；当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，火就降下来了。人子显现要这样，所以他特别后来讲到三十一节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了。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他叫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？因为当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妻子也带在身边了，所以都逃出来了，就好像我们一样。你知道，我们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像罗德的妻子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还回头来看。就是换句话说，这个世我们虽然离开世界，但世界没有离开我们，世界还常常用很多东西来抓住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还留恋这个世界。你知道，你什么时候一留恋这世界的时候呢？那它后来就变成了眼珠，已经逃出来了，就好像我们已经脱离世界了，但我们没有进到家来，我们在旷野倒闭。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这样。他离开了世界，离开了埃及，他过了红海，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，世界没有离开他们，他还在想念黄瓜、韭菜、鱼、大蒜这些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吸引着我们，被这个你知道，好像回，所以后来他们都倒闭在旁边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主特别提醒我们，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我们应当是向着属天的道路直奔，而不是呢随时回头再看这个世界被他吸引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。就提到了网罗了二十一章，我们看一下三十四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以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网罗，这是又是主的话，他叫我们谨慎，特别是在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最末后的时代，他叫我们谨慎。恐怕因贪食醉酒，你看贪食醉酒呢，都是指着贪食是指着体贴肉体说的，醉酒呢是指着爱世界说的，体贴肉体，爱世界，并今生的思虑，今生有很多的思虑，累住我们的心，所以那日子来到就如同网罗，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住在地上的人， 我们今天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的根不应该在地上，我们不应该是一个住在地上的人，因为这个网罗那个日子呢，就要临到全地一切住居住的人。所以你们要时常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主快要回来了，在一切我们所讲的这些灾难临到之前，要他前面特别提到灾难，他说，第21章的第25节啊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在那时，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回到了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换句话说呢，在一切灾难临到之前，临到这个地上之前呢，如果我们警醒，如果我们常常祈求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常常与主联合，那在这一切来到之前呢，我们就已经被提了，提到他的面前，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学习，这是我们该有的地位，我们应该站的地位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也是神的帮助。所以到了124篇的最后一节第8节，他就讲到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造天地万军之耶和华的，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所以你看见，当大卫在写124篇的时候，当他回想到他这一生的走过的路的时候呢，他不能不向神发出赞美，充满感恩，完全是神的帮助和拯救。否则的话呢，他被吞噬了，他被这个潮流给冲去了，他被网罗给网住了。当我们在读我们刚才所读到的29章的时候，你看大卫事实上是被网住了，他根本就出不来的，但是神拯救他，网罗破了，你看网罗破了，他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罗马书第8章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。罗马书第8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第26节啊。罗马书第8章，我们从26节来看。况且我们的软弱，有圣灵帮助我们。你知道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软弱。但是呢，有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软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连祷告都不会，但是呢，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帮助我们祷告，而且神听这个祷告。然后所以第28节就说出了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益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第26节说到我们不晓得，28节说到我们晓得。当我们不晓得的时候呢，圣灵为我们，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呢，我们就晓得了。我们晓得什么呢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的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按他旨意被造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说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没有工作了，万事互相效力给我找到一个工作。万事互相效力是帮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预先所定下来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又称他们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你看见啊，我们是预先被招的人，我们是按他旨意被招的，我们是预先他所知道的预知，接下来是预定，预定之后呢，称我们为义，要又叫我们得荣耀。所以什么叫做得荣耀？有一天我们都要得荣耀。什么叫得荣耀？得荣耀的意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，因为我们神的儿子是荣耀，他是荣耀。当你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后，你就是荣耀，所以我们就叫我们得荣耀。所以三十一节怎么讲呢？即使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神帮助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主也帮助我们。在大卫讲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不可能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会软弱，但是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够控告我们？谁能够定我们的罪？然后三十五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呢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呢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人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说到我们要警醒，说到我们要祈求，但是这完全都是因着神的爱在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为他而活，都是因为神的帮助，乃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。所以当大卫在经历了他这些，特别是他在经历过第三十章，更是可怕的光景。他那边特别讲到他靠着神，他站住。那些人，你知道他那些跟随他的圣经上怎么讲？你读了下章，都是他说好多的匪徒、恶人。他每一个都杀大卫，他还靠着主坚定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，落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光景，落在网络底下，他知道是耶和华的帮助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当时怎么样我不晓得，但是当他回过头来想他这条路的时候，他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，那人要把我们吞了，洪水要把我们灭掉，淹没我，网络也把我们网住。但是呢，这都是因着耶和华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走这条道路，我们迟早要发现，真的不是我们好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乃是因为我们的主，夸口的当自然主夸口，都是他的帮助、他的爱、他的怜悯。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，好吗？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来感谢、来敬拜你。真的，我们越读你的话，我们越深深的明白，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。我们一切所夸的，那是夸我们的主，跟他钉十字架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会失败，你永远不会失败。 啊，我们会软弱，但是你是刚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帮助我们啊，真的人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，这洪水要把我们冲没，啊，网络要把我们网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能够逃脱，都是因着爱我们的主。谁能定我们的罪？谁能控告我们？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就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一生一世啊，都要做一个啊赞美你的人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做一个奉献的人，把我们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，就知道你是那位引导我们走一生道路的主。谢谢你啊，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人都能够拯救到的。谢谢主，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你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